被验证了的神的杰作。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4年12月5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优马市所传讲的信息《被验证了的神的杰作》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1205，历时1小时33分钟。那非常感谢弟兄。那比利要我说，这是我3个月来第一次上讲台。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让他上台去做见证的时候，他说首先我害怕，我也是。那在将近35年的时光里，那这是我传道生涯以来离开讲台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那我需要稍微休息一下。那所以那莫斯里弟兄和我还有这里的几个弟兄就出外去打猎了，我们现在休息好了。那这是大约从9月1日起我的第一场聚会。那传道这种事工你必须要一直坚持。那现在我已经叫他们去把那风扇关掉，那或者看能不能把它关掉。那因为我知道很难听得清楚。那很难听清楚。那我知道当有人在做见证时，我很难听清他们在讲什么。那现在你们能够听得清楚吗？很好。那我知道，那我要站得离这麦克风近一些。那直到他们把那个东西修好了。那这个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份极大的荣幸。我也非常感谢灯会的会长和优马这里的全福音商人团契的分会以及所有的传道人。那这些刚才在这上面献唱的好的歌手，我很喜欢听他们在聚会上唱歌，那唱的真是很好。那我很想知道那他们唱的时候约翰有没有看见我，我希望他看见了。所以那我听说你们正在这里举办复兴会，那弟兄姐妹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也祝福你们传道人，并祝福我在凤凰城还有不同地方以及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所有的朋友。那我想就各个分会的事儿说几句话。那当我来到五旬节派信徒那里时，那我已经有了一个五旬节的经历，但还不知道有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那我当时是一个宣道浸信会的信徒，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那我发现有一些人，那他们相信的东西跟我所领受的是一样的。那在我得到圣灵之前40年，他们就已经得到了，所以我只是一个，我相信就像保罗说的，我不是要模仿他，有点像一个背道弃而生的人。那但是我的弟兄们似乎认为我已经走偏了，那就像我们说的有点走极端了。但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些东西，那所以我的经历就像他们在那里所得到的一样，那正是我所喜欢的样式。但是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时，那令人伤心的一点是，我发现他们差不多也像我过去的浸信会教会一样，分裂成了不同的宗派。那他们，我原以为只有一个叫做五旬节派的，就一个，但后来发现，那他们有几个不同的宗派。那他们都很不错。那我知道我一生中见过的几个最优秀的人，就在这些的团体中。那他们是。那当然他们属于不同的宗派。那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与基督一条心。那我也从未加入他们的任何宗派，我只是站在他们中间，竭力要握住两边的手，那所有人的手，说我们是弟兄。那我们没有，那我们可能看到彼此之间有一些小的分歧，但在这一切之外，那我们仍然是弟兄，因为我们都是从同一个圣灵而生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后来，那这个基督徒商人团契、全福音商人团契这个分会，那我跟沙卡林弟兄一起参加了最初的聚会。那在这个组织或者说机构成立之前我就认识他了。那我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这扇门一直都为我敞开着，让我能同这个全福音商人团契一起去到全世界布道。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群传道人，有时候他们因为某人说了某件事，那就对另一群人有点反感， 那虽然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但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这一点。那比如如果一个教会要赞助，另一个就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那就全福音商业团契来说，这扇门一直都对我敞开着，他们进来时我就把我所有的弟兄都聚在一起，那我们可以一起的合作，那或许有两个牧师关系不错或什么的，那一直以来这都成了一扇敞开的门。那我为他们做环球布道已经有几年了，那在他们的分会上讲道。那 Yuma 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我猜想它比我的老家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大多了。那我在这里遇见了你们的会长，那他是还有你们分会不同的人。我认为你们这儿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今晚当我坐在这里看着会众时，那我就在想，那你知道我们这种特权很快就会没有了，因为世界基督教捷径会不久就要吞没我们。那我推测今晚我的大多数会众都是五旬节派进进会神的会还有那些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之外的教会组成的。那他们那正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正是圣经说他们所要做的事儿。那神已经警告了我们这个，所以让我们不要去沾染它。这就如今晚在诗歌中所提到的，那主的再来近了，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还近了。那我想当我们在这种团契中聚在一起时，那就能带给我们一些东西，使我们彼此间拉得更近了。我们若彼此更加的亲近，也就与神更加的亲近了。因为耶稣说过，这些事儿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我想我有个小儿子坐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是约瑟。那我儿子 Billy 也坐在这里，还有我的两个女儿和我妻子坐在那后面。那如果谁有什么，那你们要想为我做点很好的事的话，我宁愿你坐在我的孩子身上，那更胜于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神是为人父母的泉源。我认为神的感受也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要，那当我们彼此服侍时，我们就是在服侍神，这就是我们服侍神的方式。那既知道这是真理，所以我认为每次这个分会聚会，那由于他的立场是跨福音派的，那其实全福音商人团契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教义，他们只代表全备的福音。那如果一个人有分歧，那完全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是在一起团契。所以我想这将是一个，那如果我住在这座城市里，那我相信当那个分会聚会时，若是有任何的可能，我一定会去到那里的，也会叫我所能找到的每个人都去那里。是的，因为那是一个把我们巩固在一起的东西。那我住在图森，我经常在那个分会上讲道，那一直都是在凤凰城。自从我搬到了亚利桑那，那我在凤凰城，那每次我有机会离开就回到凤凰城去。那因此我总是设法带某个人跟我一起去，邀请某个人，那叫别的传道人去。他说可是你瞧，不然弟兄没有。我说不管你有什么，跟我一起去吧，那作为朋友跟我一起去吧。那只要把他们带到那里去一会儿，你只要这么做就够了。过后他们发现每个人的心都在渴求团契，我们应该那么做。这是一个末世的大迹象。那愿神祝福这个分会，愿他一直存留到主耶稣来接我们上到荣耀里。这是我的祷告。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旅行经过 Yuma， 那我坐在一辆 T 型的福特车里，一小时能走30英里。那今天我开车进城的时候正在思想这事儿，我对福特车仍然很有忠心。那我还有一部没有别的车，那只有这种车。但是我不是要推销福特车，不是给福特车做广告。但我记得那辆福特车，那里面许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弟兄都还记得那种老式的 T 型车。那这辆是1927年产的，那你必须看仔细了，不然你开车经过时甚至都不会注意到油马士。那它过去非常的小，但现在你们大多了。但我的福特车一小时走30英里是这样的，一小时这边15英里，那边15英里，所以合在一起一小时就有30英里。那一路都是颠簸等等，油马市已经扩大了。那这个荣耀的教会，那我们正在为这美好的信心争辩。那谢谢你弟兄，不管是谁送的，那他也扩大了，我们为此而感谢神。愿主祝福你们所有的人。 那我们希望这些的聚会举办时，如果你就在附近，那下星期天我要在凤凰城分会讲道，那再下个礼拜天是在弗莱格斯塔夫，再下个星期21日在图森有一场宴会，邀请你们大家都来。那若主愿意，我相信我要在维斯沃德霍宾馆的舞厅里面讲道。哪个晚上开始？星期天下午17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小聚会。那希望这些的歌手到时候能来够帮助我们。那到时候我们会在那里一直到星期三。那我想是星期天下午。那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不愿打扰其他教会的任何的安排。那接着是星期一和星期二。然后星期三我们是在拉马达旅馆拉马达旅馆。然后从星期四开始我们是在韦斯沃德霍宾馆。是这样吗？一位弟兄说在韦斯沃德霍宾馆是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然后星期三我们去拉马达旅馆待在那里直到年会召开年会是在拉马达旅馆结束。那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很高兴你们能来。那在我们翻开这本圣书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对这位作者说说话。现在让我们低头面对神从中取出我们的这个尘土。如果耶稣迟延，有一天我们都要那样归回尘土。那从我来到这里后，我收到了一个从东部来的消息，我所认识的一位可爱的女士，她是一个名叫伊丽斯莱特的可爱女孩，今天下午3点过世了，去见神去了，我们必须回去。那如果这里还有谁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你愿意向神举起手了吗？愿神祝福你们。天父，我们已经大大的享受了这美好的团契还有献唱。当我听到约翰看见我了吗这首歌时，我的心是何等的激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在那里。现在我们低头对着这尘土，我们祈求你接受我们的感恩和悔改以及我们彼此的代祷。现在我们翻开你的道，就是这聚会的神圣的这一部分，那似乎比其他的都更神圣，因为知道此时我们正在跟会众打交道，为了带领他们归向真理，归向基督，归向道，这道就是基督。我们祈求你为我们打开这道，我们不足以这么做，主啊，但是你是能够满足一切的，所以我祈求你祝福我们微薄的努力。今晚愿我们能在神的道中找到自己以及我们的位置。我求你应允，我们将赞美归给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能来到这里真是很好，我做了一些的笔记，我想等一下我会引用到，因为我想人们不允许我们一个晚上占用这个大厅太长的时间。那你们知道在五旬节派的信徒中间我也算是讲话比较慢的。那我记得或许我告诉过你们，那当时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就是从圣路易斯来的罗伯特·多尔利。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认识他的。那你们在书上看过了他的小女儿的见证，那他女儿的圣韦斯特舞蹈症得了医治，那本来医生已经放弃他了。那我就是这样遇到了第一批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就这样我去听了他讲道，他可真是能讲道，他根本都不停顿，他一直讲到喘不过气来，脸色发青，双膝碰在了一起，几乎都要碰到地板了，然后他喘口气，也在城市的另一头都能听得到他。他缓过气来又继续的讲，我想天哪，我想都想不了那么快，那我只能慢慢来。那我讲的有点慢，也老了你知道，慢慢的爬。那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忍耐我一会儿。那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肯定不会落空的，那就是神的道。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那让我们现在翻开，那如果你带着圣经并且想要读的话，那请翻开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我想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来创建一个内容，来选出一个主题来创建一个内容。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同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我想要用这个作为一个小的题目来讲一讲，我想从这里取出一个题目，就是被验证了的神的杰作。那从这样一段的经文中来挑出一个杰作，实在是很奇特。那照我们所想的，当我们看这段经文时，怎么看也看不出一个杰作来，因为经上说我们掩面不看他，他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许多时候我们所称为杰作的东西，而神却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但是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更加的有智慧。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给了我们一幅图画，那我想尽力把这幅的图画展示在我们面前，因为我知道那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聚在一起了，最后的一次聚在一起了，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像现在这样彼此见面了。所以如果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聚集，不是为了被人看见或被人听见，那当我们彼此间已经有了团契，那因为今晚我们在餐桌上，那已经吃了这顿的美餐，喂养了我们的身体，现在我们想求神用他隐藏的玛拿来喂养我们的魂。那只有那些进入了至圣所的祭司才被允许吃神的粮。那如果我们注意，那今晚我们吃的牛排，那我相信在所有我曾举办过聚会的地方，那从来没有吃过像今晚这样的宴会。那今晚我吃到了一块他们所供应的如此美味的牛排。那你瞧，因为我们必须得吃着食物，如果我们活着就必须要有东西死去，那这样我们才能够享受到这段团契的时光，并且也维持了我们的生命。 那不久前我跟一个人谈话，他是个素食主义者，他对我说，哦，我不同意你。然后呢，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想私下里见我。他说，布朗弟兄，我一向把你看作是个圣人。他说，但我一听见你说你早餐吃火腿鸡蛋，那这让我很失望。行，我不愿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他的路上。他是那样相信的。但我说，先生，如果我不吃，我就活不下去。他说，但你瞧，那你就得吃一头猪，杀一只鸡吗？我说，先生，我们只有靠着死去的物质才能够活着。不管你吃什么，你吃蔬菜，你吃面包，麦子就得死。如果你吃玉米，玉米就得死。如果你吃豆子，豆子就得死。不管你吃什么，你的身体能存活，只是因为某样东西死去了，这样你才能活着。那不管你吃什么，甚至是喝牛奶，那些的细菌，无论是什么，那你都必须靠着死的物质才能够活着。这只是要证明，如果我们要让这天然的生命活着，只能靠死的物质才能活。某样东西必须死去，我们才能永恒的活着，那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做赎价的。那我最先遇见五旬节派信徒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是河对面的林州。那我当时在洛杉矶，我没有生活在这位著名的女传道人艾米辛普尔麦克弗森夫人的日子里。那我去见了她的儿子罗尔夫，那一位不错的基督徒的绅士，那以及他的妻子和家人，那他们确实是个可爱的人。那还有提夫特博士和安吉鲁斯堂的许多的人员。那几年前，那我在那里传讲了五旬节的喜年五十周年纪念，那确实过得非常的愉快。那为了尊重这位竭尽全力树立了一个榜样的妇人，那为了表示对她的敬意，我去参观了她在森林草坪的墓地。那我站在那里摘下帽子，那低下头，为着这位小侍女的崇高生命而感谢神。那接着随行人员，那这一群的传道人问我说，我愿不愿意浏览一遍森林草坪，那在那里的殡仪馆里，那或随便你怎么叫的那个地方，那我观看着不同的图画，那看到了主的晚餐，那就停住了。那你们许多人也都注意到，那他们把灯光照在最后的晚餐上，那你们听过了有关他的故事。但我在那里所看到的最突出的东西之一，那就是当你进了门，那我相信是在东边有一尊摩西的雕像坐落在那里，是米开朗基罗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我相信就是这位雕塑家，那我可能搞错人了但是我相信没错，应该是米开朗基罗。那这位伟大的雕塑家雕刻了摩西的像，那的向导边解释这个边带我们整个参观了一遍。他说，那是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最伟大的杰作之一。他说，这项艰巨的工作花去了他一生很多的时间。那后来我注意到，我相信的是在右膝上，那雕像看起来很完美、光滑。摩西手里拿着法板，长长的胡子。那当然，摩西长得该是什么样子，那只是米开朗基罗心里的构想。那或许他从未见过一幅摩西的画，但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他把他所认为的摩西应该是个什么的样子把他构思了出来。那这背后的故事是，当他完成了雕像后，那整个都打磨了很完美，他退后一点审查着审视着他的作品。那后来他被大大的感动，这尊雕像看上去是那么的像他脑子中所构想的，现在他已经亲手雕刻出来的。这雕像看上去太像了，这些年来的一直都在等着这个。最后他被大大的感动，他用锤子敲在雕像的膝盖上，大声喊说话。摩西雕像的腿部在膝盖上就有了一个破损的地方，那就是米开朗基罗用锤子击打的地方，因为他被大大的感动了。而且起初在他里面 有一样的东西，他头脑里构想了一幅画，记得所认为的摩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他看到他脑子里构思的，记得认为摩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幅图画反映在他面前时，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怀抱着这个意象。他搬来那块巨大的花岗岩，那这里削一点，那里削一点，画线做标记，因为雕像必须完美的雕出来。当雕像完美的展现在他面前，他看见了他头脑里的那个像反映了出来。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大受感动，所以他就击打那尊雕像，大声喊说话。他多年的辛劳得到了回报，他伟大的手工作品完成了。那当我们观看的时候，那我就从这个得到了灵感，因为我认为那真的对我来说，正是腿上的那个裂痕才使得成为了杰作。因为如果只是另一个有关摩西的肖像或什么的，那就只是某个人所构想的某种的画像而已。但是对制作这件作品的那个人来说，这作品使得如此的满意，以致他击打了他。那对我来说，是雕像上的那个裂痕才使他成了杰作，因为他完美的反映出了他头脑里摩西的样子。哦，我站在那里，那我不得不走开一会儿，那思想一下，那对他意味着什么？那在那个时候，那对我来说，那又意味着什么？然后这点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边，那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要讲的。现在，让我们的思想从米开朗基罗转到那伟大的雕塑家、全能的神的身上。起初，在还没有白天或黎明之前，在还没有原子或分子之前，神在他的思想里就有了人。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应该是什么？那举止应该像什么？那神想要那人成为他的一部分，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也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哦，起初神就造出了这个杰作，这杰作反映出了神的思想。那记住，只有一种永生的形式，甚至在创世之前，我们的名字和思想就与神同在了。因为现在我们拥有了永生，那为了要成为那样，我们就必须成为神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必须同样的在神的思想中，因为我们有永生，被预定要得着生命。根据启示录，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那时神在他的思想中就有了我们，那时我们就有了永生，因为那时他说出了我们，我们便存在了。一句话就是一个被彰显出来的思想，起初神在他的思想中就有了我们。那当神造亚当那第一个人时，他是何等的完美，他的样子像神。神这伟大的圣灵在地上抚育，然后鸟儿出现了，那或许还有动物，还有不同的东西，那越来越像那位抚育者的样式，那直到最后出现了一个跟那位正在抚育的神完全相像的种类。神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后来神把人安置在这个大园子里，那就像米开朗基罗和所有的大雕塑家安置他们毕生的伟大作品一样，神把他的手工作品安置在伊甸园里，并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对神来说，那是何等完全的满足，以至于他安息了，他完全安息了，他的工作完成了。那后来，那这个悲哀的故事发生了，是出自仇敌的。那注意，那我要你们记住这件事儿，也就是说，神给了这个人一个保护，神给了他，神将他护卫在神的道里面，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今天我们也被放在这同样的根基上，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管我们有多好，多么热心去教会或做这个做那个，我们都必须要重生，行，必须重生。神告诉亚当说，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神将他安置在神的道的后面，那后来仇敌借着欺骗钻了进来，爬过了神话语的围墙，因为那门向他打开了，撒旦用罪恶毁坏了那个形象。但那是一个最悲哀的故事，想想这个人是照着造物主的形象被造的，被赐予了一堵墙可以站在后面，而神的话语永远都不会落空，那就是基督徒的盼望，那是他的盾牌，那是他的军装，那是他今天的磐石，每一个信徒都要待在道的后面，那你永远都不要从那道的后面离开，你一离开你就向仇敌敞开了门，因为他们会说，哦，瞧，你可以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神要你与一切称为罪的东西分离，完全为主分别出来，且单单只为了主。神在你们每个个人的生命里边都有一个目的，地上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你的位置，神有一些东西是要给你的，你就是像那样被造的，你那样被造是为了一个目的，神所行的是至高无上的，他甚至各种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也彼此不一样，我们在动物的生命中注意到了，在动物的生命中我们发现有一种动物神把它造成用来负重的，那像马的必须干活，那牛是一个寄生，而狮子和老虎那却在林中漫步，不需要任何的劳动什么的，神造了大型的动物像大象，又造了小不点的东西像老鼠，那有谁能在那里告诉神该做什么或怎么做呢？神以自己的方式做这些的事，他造了大山，他造了沙漠，他造了大海，他造了平原，他造了一种树硬木，那还有棕榈树等等，都是神所造的，他所造的人也是不同的，他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位置，棕榈树永远不可能成为山胡桃树，山胡桃树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棕榈树，没有人能取代你，你也不该想要去取代别人的位置，因为对神来说你是独一无二的人，神对你有一个目的，他就把你造成那个样子。你说那为什么他这么做呢？他是至高无上的，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但我们发现我们都被这道所护卫着，我们观看天上的各种天体，圣经说甚至这颗星跟那颗星都不一样，那有天狼星等不同的星，有火星木星，那还有所有那些不同的星，它们互不相同，太阳跟月亮不一样，月亮跟星星不一样，有各种的天使，就如萨拉佛和基路伯，那有天使大天使等次不同，甚至在将来的新世界中，地上的君王都要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我们一直会那样的，因为神不是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他是一位丰富多彩的神，他把一样东西造成这样，把另一样造成另外一样，但我们必须以神造我们的那个方式来侍奉他，快快乐乐的并待在他的道的后面，那就是神行事的方式。可是我们发现的仇敌钻进了那个道里，进到了神的手工作品那里，毁坏了他，那也正是仇敌现在在做的事，他正在溜进那个手工的作品里，仇敌试图使我们成为一个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那人已经哦，人甚至都不能够彼此同心，我们要怎么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同一个人呢？那你那么做，那我们有一位是我们必须要与之保持一致的，那就是神，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仍然是神，也将永远是神，因为神在他的道中，道成了肉身，以神的儿子这个人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发现神发现了这个巨大的损坏之后，那看起来那这要换作是你和我的话，那我们付出了所有的时间和努力，那我们就会把这东西踢开由得去了，但神不是这样，他不愿让他的作品被毁了，那就是神的爱，难怪诗人说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作为纸张，世上万境当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竭尽智力描绘神爱，海洋的墨水用干，案卷虽长向天连天，仍难描述尽想，这是神的爱，人堕落以后 有意向仇敌打开了门，让仇敌进来并损毁了他，将死亡放进了他里面，但神仍然不愿这杰作被打败，他就降下来，一切重新开始，他要再一次造出那个人来。神给亚当立了一个约，你做这个，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碰，不可摸，不可尝。但我们发现神重新开始了，他从亚伯拉罕开始，那神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了一个无条件的约，不是如果你愿意，而是我已经做成了这事儿，我已经祝福了你，你和你的后裔等等，那是一个无条件的约。神从亚伯拉罕重新开始他的工作，那现在是从他无条件的约开始的。那接着我们发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设立并给了他那个带应许的无条件的约。那之后神来到了众先祖那里，那我们接着从旧约一直往下看，那他在这里展示了他的作品的根基。那我们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四位先祖。亚伯拉罕代表信心，信心的工作，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他拥有极大的信心，因为他没有因不信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那我们可以说，虽然到了危急关头一切都反对的，但他仍然持守着神。那接着我们发现以撒，他是那爱子，代表爱，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一个预表。在创世纪22章，以撒被献上，我们发现他背着柴上了山，那这一切都是在描绘基督，在预表他。那后来那公羊出现代替他被献上了，那是信心爱。那雅各意思是排挤者，就是一个骗子。那我们晓得雅各的一生其实代表了恩典，因为神的恩典一直以来都与雅各同在。那接着约瑟来了，那约瑟无可指责，他是完美的那一位，是从他兄弟中出来的神的先知，被无缘无故的恨恶，那被卖了，在每一个方面他的生命都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瑟被他的兄弟们所恨恶，被扔进了坑里，以为是死了，却被拉出去，被高举在法老的右边。他也离开宝座，人们就吹号，人人都知道众妻必须向约瑟跪拜。我们发现耶稣几乎是跟约瑟一样的价钱被卖掉的，又从深坑里被领上来，升到了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一从那个地方来，号角要吹响，万妻必跪拜，万口必承认完全。那这就是信心爱恩典和完全。然后这伟大雕像身体部分的工作开始了，神借着众先知做着身体部分的工作，众先知就是那身体部分的工作。最后到了这伟大身体的头，就是基督自己。所有的先知都预告了他，所有的基座部分的工作都预告了他，从伊甸园一路下来，从神开始说话的那个时候起，他说我又要叫你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我们发现神在那里开始，又通过众先祖来到了众先知，再从那里出来，神再次看见了自己的影像。当一个人从女人的子宫里生到地上时，那就是神的杰作，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之所以是因为他是那完全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杰作借着他反射了出来，他是如此的完全，就像神一样，以至于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因为他们向你们见证了我是谁。我喜欢这个，瞧，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他们说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行的事儿。我若不行那差我来者的事儿，你们就不用相信我。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着同样的见证。如果照着神的这个应许之道，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格，没有完全符合这道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重生，那我们就没有权利称自己是基督徒。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瞧，不是可能会、应当会、或许会，而是必定会随着他们。那就是这位造了我们的雕塑家，那就是被凿出来的教会，那就是基督的身体。现在我们发现他完美的反射了神。现在雕塑家让神的话再次借着这尊杰作被反射了出来。这杰作被称作神的儿子，神以马内利。想一想，一个人如此的交托自己，以致神在那里，在那个身体里证实了他自己，他成了，他与神成了一。我与父原为一，我父住在我里面，我常做父所喜悦的事。今天要是基督徒能有一个像那样的见证，会怎么样呢？你就会是油马这里大街上的一个杰作。如果你是站在洗澡后面的洗衣工，对神来说你仍然是一个杰作。你可以说，我常做神所喜悦的事，全世界都能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借着你反射出来。那据说以前在人们造出熔炉能够冶炼金子之前，那些炼金子的人，他们是把金子拿来敲打。早期的印第安人，当亚利桑那州刚建立的时候，他们敲打金子，直到敲打的人在金子中能看到他自己的影像。他们把金子里所有的黄铁矿、渣子、土都敲打掉，直到敲打的人能够看见他自己的影像，像镜子一样一直的敲打。那正是福音所做的。太多的人不喜欢被翻来覆去的敲打，叫今晚教会需要的就是好好来一次老式的圣灵的敲打，把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敲打出去。那正是今晚五旬节派所需要的，那正是今晚我们的运动所需要的，就是好好来一次老式的翻转金子式的敲打，直到把整个的世界从我们的身上敲打出去，耶稣基督就会被反射出来。那让我今晚在这里拥有一小群的人，他们能够完全顾念基督的事儿，他们的生命也奉献给了基督。用这一小群的人，那我可以，我是说神就可以用这里的一小群人为神的国做更多的事情，远超过你用整个的基督教协进会所能做的。一个人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那就是神所需要的。但你瞧，我们不愿静静的躺着让神来敲打这边那边，把这个敲打出去，把那个敲打出去，把这想法敲打出去，把那想法敲打出去，以便让耶稣基督借着我们反射出来。我们看了太多的电影，有太多的电视节目，有太多其他的属世的娱乐，以至于对世人来说教会已经失去了味道。这是因为圣灵出去了，别的东西进来了。亲爱的朋友们，我听过一些老式的五旬节派信徒的见证，他们是怎么举办整夜的祷告会。四五十年前，我们的父母整夜的祷告，街上的人们讨厌他们。今天我们认为，如果大家没有表扬我们，后我们就有问题了。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耶稣被人藐视，被人弃绝，而我们是他的像。阿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些真实无为的祷告会，一次大清扫，从讲台一直到开门的。神的全家需要一次大清扫，敲打，反射出那敲打者的像来，使福音可以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中被传讲。是的，我们所传扬的这种社会福音，恭维人呢，让这个人当执事，那人当长老等等的东西，这全都是在玩弄政治。那不正是在罗马的尼西亚所发生的事吗？我们要远离那东西，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和所有的宗派，我们必须从那东西里边出来。教会里不应该有政治，而是圣灵要接管教会，不是政治投票选出谁是谁。神在教会里设立了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福音的和牧师，不是人投票把他们选进教会，是神借着圣灵的呼召、祷告会和按手，将他们设立在教会里，并持守在神的面前。但今天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宗教社会化到了一个地步，几乎就像政治本身那样了，以致我们在所有的宗派中都玩弄这个，这个无法指责那个，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但在那里你发现有一些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但我认为问题是现在那些真正想要相信想要神大能的人越来越少了。有太多的人只是借着一项社交的活动被带了进来，瞧，这是一个好人，哦，他是一个好人。我们有了好的教会，我们盖了好的教堂，盖起来的教堂比我们过去的更好，那没问题，丝毫没有反对这个。我喜欢看到教会繁荣，但弟兄，我宁愿看到教会在主的大能中繁荣，而不是在世俗的事上繁荣。 重新回到福音上，回到神的大能上，回到五旬节上，像原本的五旬节那样。但是瞧，问题是我们不想要接受那个敲打了。你要是对某件事、对教会的某种不道德或某种社会上的东西说什么，他们马上就会拒绝你，把门关上，你就进不来了。瞧，因为他们开了会，决定把你拦在外面，他们再也不想要你了。他们说你疯了，你失去理智了。但只要那是主如此说，对我来说，谁说什么都不要紧。这需要基督的大能来改变一个人，需要基督的大能来保守一个人。那正如耶稣所说的，你们想想百合花，那让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是一幅壮丽的景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世界来说，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在神面前也是个伟人。但所罗门的袍子里没有生命，那只是一块布料，那或许从羊背上剪下来的，但百合花却有生命。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人洁净的正是这个，不是外面的，不是翻脸的，不是心理学学位或什么的。这需要复活基督的大能来使我们成为我们所应该成为的样式。神的计划就像圣灵在教会中治理和管辖。哦，神呢，他蛮有神的形象，以至于他和神成了一，我与父原为一。哦，那是何等的一个生命，因为神如此的住在他里面，以致他的整个生命都被包裹在了神里面。难怪他是一个杰作。撒旦来到了他那里，每一次神认为他得到了一个杰作，撒旦就钻了进来。他钻进了摩苏里面，摩西就违背了诫命。但当撒旦来到这个杰作那里，那杰作是神自己所拣选的。阿们。神预先定下了他，撒旦对耶稣无可奈何，他忠实于神。当时神看着他，看到他在旷野四十天受试探，好像摩西一样。那当然，所有那些人都预示了他，律法被破坏了。但当撒旦这个大试探者过来时，企图要试探耶稣，他发现在那里他找到的不是摩西，摩先生。当他跳起来要攻击那一位时，就撞上了一条五千伏的高压线，把翅膀都烧焦了。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叫亚当跌倒了，但耶稣第二个亚当，那个作为救赎主而来的杰作，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神在那里有了一个杰作。谢里先生，撒旦又说了别的话，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退去吧，那里有一个杰作。他做了什么呢？不是说我要告诉我的教会，我要让众长老来做某某事，主教要做某某的事，他乃是说经上记着说，神把他的第一个亚当放在了这个后面。那亚当堕落了，因为撒旦损坏了他，但不管撒旦做什么，他都无法损坏这一位。所以他就，神说，这就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一切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了他，你们要听他。他们原为一，他们是同一位，神住在他里面，神使他成为在地上的神，以马内利。他是完全的羔羊，是带来完全救赎的杰作。神喜悦他，就像米开朗基罗一样，当时神因着他的生命而大为感动。那我们发现，那我把经文记在这里的是马可福音九章七节。那如果你们想要读的话，那是在变相山上，主上了变相山。那我们发现摩西出现了，以利亚出现了。那首先你知道，那使徒彼得那大为的感动，那以至于他说可以在这里搭三座棚，我们要从中建立三个组织，我们要建立三个宗派，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一个为你。他还在说话的时候，有声音从那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极其的喜悦他，我要为你们而击打他，你们要听他，他要说话。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被我们的罪孽压伤。他是羔羊，神的羔羊，完美的祭物。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生活，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生活过。他是那完美的杰作，完全的符合了神的道。起初神赐下他的道，一部分给这段时间，给那段时间，给那段时间。今天人们就是在这里大受迷惑，混乱不堪的。他们试图在四五十年前发生的事上建造， 而那个是赐给那个时代的。要是摩西带着以诺的信息来到有什么用呢？要是摩西带着努亚的信息来到有什么用呢？要是耶稣带着摩西的信息来到有什么用呢？行，要是卫斯理带着路德的信息来到有什么用呢？要是五旬节运动带着卫斯理的信息来到有什么用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所有的信息都在圣经这里分配出去了，所以我们必须晓得这是什么时代、什么时候，以及给我们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是在这里失败的，我们什么都读，就是不读圣经。这是我们应当生活的日子，这是神把我们安置在这里的日子。让我们在道中查看一下，这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原因。那些法利赛人、撒鲁干人、西利玉郎的，当时那些不同的组织把一切都定规好了，定规得如此的完美，以致他们认为简直是滴水不漏了。但基督来的时候，他绝对与所有那些人认为的都不一样。他是个弱小卑微的人，生在马槽里，被认为是个私生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儿。然而他的到来完全是照着经文所说的他要来的方式。他们已经太习惯于摩西所说的了，然而正是摩西说到了他，主说，瞧，你们如果认识摩西也必认识我，因为摩西有指着我说的话。他们还是看不到这点，他们在遗传上已经扭曲变形，以致都看不到这点了。但你瞧，主来不是要反射那个日子里的那些的组织，他来不是要反射各个教门的宗派，他来是要反射出天父，而父就是道。阿们。现在我真是感到兴奋了，他来是要反射父的道。神说他要在这里，他就在这里了。他是神的完美的杰作，是神伟大的手所做成的。哦，他是神完美的影像，他反射了神所讲过的一切，他反射了亚当论道他是所说的话，他反射了众先知所说的话，众先祖所说的话，和神所说的这一切的事儿，他是道的应验。所有的预表都借着他应验了。是的，他成了新约的耶和华，他原是旧约的耶和华。然后这道今天为在火柱中的彰显了出来，住在我们中间。旧约的耶和华成了新约的耶稣，他是神完美的印象。哦，巴不得今天的教会能反射出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时的第一个教会来，巴不得今天的基督徒能反射出来，对照过去的他们，我们就是一帮杂交的。今天来的时候，我观察着从这里下来，经过了卡萨克兰德的一个的地方或其中的一个小地方，那我注意到那里有一个棉花农场，那种着那不同的牧区，那人们必须用风车在那里抽水以维持他们的生长。为什么？它原来不生长在那里，那肯定不是的。但你看那棵的仙人掌，五年不下雨它也会活着，但你几天不给那些的牧区浇水它就会死的。那你瞧，它不是原本的。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被人哄着成为教会中的大人物，被人恭维，被称作这个那个或别的。瞧，那些早期的基督徒是粗犷的，他们不在乎谁会恭维他们，他们大大的反射出了耶稣基督，以致人们说，人们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没有上过高中，没有大学的学历，但人们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正是今天的基督徒所需要的，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你身上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知道，那不是，那这样说是不受欢迎，但我们不是在找寻名望，基督徒不是在找寻轻松的事儿。那今天见我的教会的一位老姐妹常站起来唱这首歌，当别人为赢得奖赏在雪海上扬帆，我岂可躺在安逸的花床上被带回天家。不，我要做王，必须要战斗。如果你曾在地上，曾生活在耶稣的日子里，当一切都反对耶稣基督时，你认为你会怎么做呢？我的弟兄姐妹们，你就生活在那个时候。是的，他仍然是道。看看他们今天是如何践踏着道的，看看他们是如何试图拿着道与世界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做这一切的事儿的。站出来吧，被耶稣基督和他的道而站稳你的立场，不要让任何的东西来阻碍他，持守住他。就像过去的中国的习公，那多年前来到了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这里，他们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会写，也几乎不会认。那你想要洗的衣服拿给他，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他拿过一张小纸片来，那上面什么字也没有写，他只是把那张纸撕开，那给你一片，你回来的时候，你那片纸必须与他的那片纸吻合， 不然就拿不到衣服，那样做要好得多。你可以复制一个名字，但在那里你愚弄不了他，因为那片纸必须与他那片纸完全的吻合，那也是神立约的方式。我们的经历不是要吻合某个信条、某个教条、某个教会的宗派，而是要吻合神的道，耶稣基督。是的，当我们归向基督，基督就认领我们。他在哥哥他将自己撕成两半，将其中一部分升上去，坐在神的右边，那个是身体。他将圣灵拆回到地上，为自己预备了一位心腹。那在基督里面的同样经历也必须要在我们里边。他绝对是极其完美的，以致他蒙了那雕塑家的喜悦，使雕塑家大受感动，甚至在哥哥他击打了他。现在我们看到他就是神的杰作，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看到他被神击打、责罚和苦待了，那就是真正的杰作。正如米开朗基罗击打他的杰作，那正是这个时的。那如果他只是活出了一个美好的生命，他就会像今天一些传讲社会福音的人所说的，他是先知。没错，他是先知，但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神，他是以马内利。那对我来说，那对我和对你来说，使得成为杰作的，正是因为神击打了他。神在格格他击打了他。如果他没有受击打，不管他叫多少死人复活了，不管他讲道讲得多好，不管他有怎样伟大的生命，不管他所声称的是什么，他在那里得到了证明，神是如此的喜悦，以致他成了曾站立在地上的唯一的一个人，是神能为着其他的人而击打他。那位完全的为了不完全的而被击打，因着亚当而堕落的整个创造物都因耶稣基督而得赎了。神的杰作忍受了试炼，他是怎么做到的？借着道。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哦，基督徒朋友，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要带着某个信条的小想法或所坚持的某种的东西退缩到后面。当你去跟仇敌打仗时，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像我们的主所行的。主显明了，即使是最软弱的基督徒都能用道打败撒旦。主拥有能力，他本可以随意的击打撒旦，但他没有用的能力，他只是拿起道来用道打败了撒旦。经上记着说，每个地方都是经上记着说，所以他是用神的道打败了撒旦。那是一个完美的杰作，神击打了他，那是何等的一个榜样啊！一件何等真实的事。论到米开朗基罗在那里的雕刻作品，摩西的腿被击打，圣经说这人被损伤超过万人，他被大大的损伤，以致样子都不像一位人子了。他被鞭打，被压伤，浑身是血，衣服被剥光，受尽了一切的苦害。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大团的血与骨头在一起行走。他背着十字架走上哥哥他时，样子看上去甚至都不像个人了。神为我们击打了他，正是这个使得成了那完美的杰作。哦，我多么爱他，因为知道他为我做了那事，也知道他为你做了那事。我们怎么能跟这个相比呢？没有人能跟他所做的相比，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我们没有神，没有任何救赎的门路。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情欲生的，我们必须付上这个代价。但他来了，这位完全者，如此的完全，如此的蒙神喜悦，以致神为你我而击打了他。那将近两千年来，神一直想要为自己雕刻出一位杰作心腹，叫做教会。是的，是要如何做呢？他借着他永不改变的方法，即道来做这事。神永不改变他的方法。任何人，那你会改变，我会改变，时间会改变，世界会改变，但神不会改变，他是完全的，他不会改变。他第一次做事的方法也是他每一次做事的方法。神曾经因着人的悔改而拯救了他，那就是神要再次拯救人的方式。神因人有信心就医治了他，他也必在同样的基础上医治另一个人。神永不改变他的方式，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永恒的，他是无限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他是神。所以他用不着向人求智慧，他用不着等着多学一点，他不需要一个新的学位，他是完全的。他第一次做的，不管达到什么程度，不管是什么事，他的第一个决定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永不改变。哦，我太高兴了。神造他的第一个杰作时，神把他放在道的后面，但神造他的第二个杰作时，这杰作就是道。阿们，他就是道。 不是在道的后面，而是他就是道。神从未改变他的计划，那正是他起初用来建造他的第一个教会的材料，就是这道。那神这道从起初他就独立于其他一切的东西，其他一切的人。那我说这点不是要与众不同，神是一位隔离主义者，你知道这点吗？你说要取消隔离，但神是一位隔离主义者，他绝对是，他把他的百姓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他把他的国民以色列分别出来，他正竭力要把他的教会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然而教会却想要跟世界走下去，但他的子民仍然要被隔离，被隔离而归于神。神是谁？是道。一个人若拥有了圣灵的喜，而圣灵写下了这道，那么一个拥有圣灵喜的人又怎么能够否认这道呢？这道既然为你显明了，那么在你里面的圣灵怎么能够否认这道呢？我无法理解这点。圣灵必定会认同这道。如果在你里面的灵不会对神的每一个应许喊阿们，那就有问题了。今晚弗雷德索斯曼利中国这里的某个人引述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是道，这绝对是的，他永远都是一样的。叫你的灵必定会对那个喊阿们的，哦，他在某个方面是一样的，不，在各个方面，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注意到神在开始为基督造一位心腹，所以心腹必须与他来认同，在他里面认同，因为心腹是他的一部分。那心腹是他的一部分，他也是基督的一部分，他是他的一部分，是给那个日子的道，即心腹必须成为那道的一部分，因为道就是基督。那你们相信吗？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若在基督里就必须得是基督的一部分。当女人接受一个男人或男人娶一个女人时，这女人是什么？那个女人必须成为他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当神与基督成为一，他们就是一体了，因为神是道，道成了肉身，这肉身和道成了一。当教会成了基督的心腹，他和福音就是一样的了。你怎么能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呢？你怎么能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呢？你既然是他的一部分，你又怎么能说那些事是给使徒或门徒或其他时代的人呢？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写完整本圣经后，在启示录22章又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做见证，若有人加添一个字儿，或从他里面删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我们若去到天上，怎么能够说我相信这个但我不相信那个呢？你必须得是全备的道，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今天神就是这样来建造他的教会，不是用信条。伙计们，他们正企图强迫我们加入那里面，你们能看到他快来的手写的字迹出现在墙上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教会，每个教会都不得不加入进去，不然你就得忍受困境。那你准备好忍受那个了吗？你最好不要因为你认为的是对的就那么做，你最好要有基督在你里面，因为这道是永恒的，要是你复活的就是那道，你要成为那道的一部分，你与那道认同。那今天你说我是个基督徒，那你属于哪个宗派呢？那跟基督信仰半点关系都没有。属于宗派是好的，我并不反对那个，但你瞧，那就是人们的样子。许多人说我在拆毁宗派，说我在踢他们，我没有，没有先生，宗派没有问题，那就像工作协议或类似的东西。但如果你坚持的原因只是因为你说我是个基督徒，因为我属于某某教会，那说明不了任何的事情。你必须得是属于基督的，而基督就是道。许多时候那些宗派离神的道108000里远。如果你是心腹，你就必须持守那道。如果你在心腹里面，你就在道里面，道也在你里面，这道借着基督反射出神，也借着你反射出同一位神。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愿他如此，所以愿他如此，我相信他是真理，你必须跟他认同。那如果我要成为一个真实无为的美国人，如果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名真正的公民，我就必须跟他认同，他过去的一切或对或错我都必须认同，他现在的一切或对或错，他将来的一切或对或错我都必须认同。 如果我要成为美国人，我就必须跟这个国家认同，对不对？或光荣，或耻辱，或自由，或战火，不管那是什么，我的必须是这不朽生命的缔造者。我必须要作为一个个体而站立，他的一切我也有份，他过去的一切我也有份，他将来的一切我也必须与他有份。是的，好好的思想一下这点。那你要是美国人就必须得这样。那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要把这点讲给你们听，那这样你们肯定就明白了。要成为一个美国人，我必须跟他曾经所做过的一切事认同。我当时也跟前辈们一同在普利茅斯岩石登陆，我也跟那些清教徒们一同站在普利茅斯的岩石上，我跟他们一同在那里。那天晚上我跟保罗里维尔一起骑马，警告这个国家出了危险。如果我是个美国人就必须是这样。你说伯纳的弟兄，等一等，在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纳了十分之一，因为他的曾祖亚伯拉罕迎接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了，就算作是他纳的了。当亚伯拉罕的曾孙在他的身中，亚伯拉罕纳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时，神就算作是他纳的了，不是吗？是的，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我也有份，所以我也在普利茅斯岩石登陆，我也跟保罗里维尔一同骑马，我也跟乔治华盛顿一同走在冰河上，越过了伏击谷，我也是那些美国士兵中的一员，他们脚上没有穿鞋子就冲向了英军。那天早上我也双脚冰冷，当我缩着双脚时，我看见华盛顿从旷野里走了出来，他整夜祷告一直湿到了腰部。那时发生时我也在那里，我跟石强杰克逊一起面对强大的敌人。当北方军队调遣到了那里时，他们说所有的军队都被击退了。有人说杰克逊在哪里，回答说他像一堵石墙耸立着。我也跟他这个小个子蓝眼镜的人站在一起。有一次人们问他，当时敌人如此强大，你怎能抵挡得住呢？他是个非常谦逊的人，像这样踢了踢靴子说，若不感谢那位全能的神，我连一口水也不喝。在他所深信的事上，我也跟他站在一起，我也跟石强杰克逊站在一起。是的，我参与了波士顿的茶叶事件，我也帮着把英国人的茶叶扔进了大海里。要成为一个美国人，我就必须这样。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我也跟托马斯杰斐逊一起签署了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我也敲响他的独立钟，我与他在革命的耻辱中认同。当时弟兄攻打弟兄，父亲攻打儿子，我也必须在他的耻辱中认同，就是在他的荣耀中认同一样，绝对是的。当所有的那些士兵失去生命时，我也在威克岛上，我也看见他们失去了生命。当他们夺取威克岛时，我也看见了他们，我也帮着他关岛升旗。肯定的，他过去的一切，他做过的一切，他现在的一切，我都自豪地说我也是他的一部分。因为我很高兴我是一个美国人。你们呢？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也必须是这样。哈利路亚。是的先生，如果我是个基督徒，那我也跟挪亚一起传了福音，警告人们呢要来到了审判。是的先生，从前我也是在那里的一部分，我是神系统的一部分，我跟摩西一起站在燃烧的荆棘旁，我跟摩西一起被赶出来一起，我逃到了旷野，跟他一起站在燃烧的荆棘旁，我听见了神的声音，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在那荆棘里的火柱对摩西说话。红海分开时，我跟他同在红海边，我看见了火柱停在西奈山上，我在旷野吃了玛拿，喝了从受击打的磐石所流出的水。哈利路亚。现在我不觉得自己是55岁的人了。阿们。是的先生，我跟旷野里的希伯来人一同吃了旷野的玛拿，我喝了从同一块受击打的磐石中流出的水。那天早上我跟约书亚站在一起，他正在查看耶利哥的城墙，就看见一个人站着，他便拔出剑跑去迎战他。他说，你是要帮助我们还是要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人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看见约书亚把剑丢在了地上，我跟约书亚一起跪下来，我匍匐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面前。我看见耶利哥的城墙因着吹角的声音就倒塌了。我看见约书亚说，日头啊要停住，月亮啊要止在亚伦谷，不要动。我看见日头停住，月亮继续光照，我看见了那一切的事发生。我与但以理同在狮子坑中，与希伯来少年同在烈火的窑里，我与以利亚同在那里。当时整个世界都拒绝了他，亚哈和所有的那些耶洗别们 在那个日子里面，他们都剪头发做那些的事儿，涂脂抹粉，以及进到教会中的一切的事儿。我跟以利亚站在一起，宣扬神的道中的纯正清洁的信息。哈利路亚！当时的独自站在加密山上，我跟他一同站在那里，我看见了祈求火就从天上降下来。大卫杀死哥利亚时，我跟他在一起。荣耀归神。哦，如果我是基督徒，我就会跟所有这些事认同，我必须是他的一部分。谁的先生？在以赛亚的日子，我跟他一起说预言。约翰看见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时，我跟约翰一同站在约旦河边。我看见耶稣医治病人，叫拉撒路复活，是雅鲁的女儿在死后又活了过来。我看见了那事儿，我在耶稣的死上与他认同。他死在哥哥他时，我也与他同死。在复活节的早上，我也与他一同在的复活的大能中复活。今晚我就是这事儿的一个见证人。我跟他在哥哥他同死，跟他在复活节同复活。哈利路亚！要成为他的一部分，我就必须跟他认同。我在他的死上跟他认同，我在他的受苦上跟他认同，我的宗派拒绝他时跟他认同，他们将他赶出圣殿，试图除掉他时，我跟他认同。我跟他一同在那里，他受死时我与他在一起，他复活时我与他一同复活。那120个门徒上到阁楼上时，我也与他们同在。是的，先生，我也目睹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大风，在五旬节那日，我也在恩高下说了方言。哈利路亚，我在那里，因为我跟他认同。荣耀归于神。亲爱的，我也在使徒行传二章里与他一同讲道，我也跟他一起在那里传道。我跟保罗同在亚历巴古的批评者面前传道。是的，先生，我必须是这样的。我也跟约翰同在巴莫岛上，我也看见了主再来的异象。是的，我也看见了路德，我也与他一起在改教中，我也与贝瑟里在一起。现在我在亚利桑那州的优马这里。哈利路亚！今晚我在这里的星辰汽车旅馆里跟一群相信同样真理的人认同。现在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哈利路亚！我正仰望有朝一日当他在荣耀中降临时与他认同。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走我一切的罪愆，复活他是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一日他再来，我得福无边。现在我跟圣灵的旗认同，不是跟外面街上的事儿，不是跟40年前的事儿，我现在得到了他神的荣耀和大能，罪得了赦免。我看见了医治病人，开了瞎子的眼睛，看见了预言出世，辨明人的心思意念。我在这个时代他的事工上与他认同。荣耀归神。我因着这末世的拯救与他认同，我相信我是那有朝一日将要来到的伟大心腹的一部分。不管世人说什么，他们可能会称我们是癫狂的、歇斯底里的、憋气谱或异端，不管他们想叫什么，我仍然要与那群人认同，我仍然要在那里，我要留在那里，我是生在那里的，我要待在那里，我永远在那里，因为神把我安置在那里。我是的，我离开我的教会来与一群圣滚轮认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与他们认同。人们说别人的失去理智了，我可能是，但我找到了基督的心思，我找到了他的道，找到了他的同在，发现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不在乎其他人对此是怎么想的，这就是我，我是那个必须出示身份证明的人。我借着神的道与他认同，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很高兴我能够跟这点认同了。薛的先生，你知道曾经有位年迈的小提琴大师，那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他们拿到了一把旧的小提琴，要把它拍卖掉，他们想把它卖掉，但没有人愿意买。那他们说谁愿意出1美元，谁愿意出1.5块美元。那最后再一次，第二次1.5块，最后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从观众中走了出来。那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他拿起那把小提琴说让我拉一下，他涂了一些的松香在弦上，拉了几下，人们就开始哭泣，眼泪开始像那样顺着他们的脸流淌。他们流泪时，拍卖师再次拿起小提琴说谁愿意出价，说1000美元、2000美元、5000美元，差别在那里。那位懂小提琴，那位制造他的大师，他知道如何把小提琴里面的东西展现出来。只要我们试图从信条和宗派中搞出教会来，我们就永远成不了事。要让这位人类的建筑大师，他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要为着自己的形象造出一位心腹，让他圣灵的琴弦在你的心中拉动着道一次，他就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 不管你去上多少的大教会，有多少次把名字记在册子上，他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就会比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宗派信条、世界的众教会组织所做的更多。他正在造一位心腹，亲爱的先生，现在他正在凿出碎片，把世界砍伐掉，或加入教会信条、宗派教条，统统都必须从教会里边剪除掉，还有什么形式化的想法、冷漠和教义等等，要归回，让这位大师拿起琴弦，让这位大师把你拿在手里，拉动着道，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说主啊，阿们，主啊，塑造我，制作我，把我塑造成我所应当是的样式，然后你就会成为不一样的了。因此我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是的，先生，主现在正在雕刻你，雕刻你单单符合神的道，从你身上砍掉所有的信条、教条等等，要让神的儿子得到一位心腹，另一个杰作，道的一部分，也是道。耶稣不能接管这位置。你记得那天他们在读经书的是吗？他只念了一部分的预言，把剩下的部分留给了这末日，那部分是要我们来接管的。所以你看，他已经在雕琢，要把教会凿出来，就像把儿子凿出来一样，像把新妇和新郎凿出来一样。要成为他的心腹，你就必须是他的一部分，不是信条的一部分，不是教会的一部分，不是宗派的一部分，而是他的一部分。凿出任何其他的形式来都不会有用的，你必须要从这道中被凿出来，把世界从你身上砍掉，单单留下道住在你里面。这位伟大的雕塑家正指望你甘愿忍受，并把自己塑造成他和他的道所要求你的样式。在末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基督是被验证了的杰作，是成了肉身的道。你被要求借着同样的道在他里面证实你自己，被这心腹而成为杰作。弟兄们，神当时有一个杰作要送给世界，今天他想要得到一个杰作，你愿意吗？我的基督徒的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很肯定你的生命正在反射基督吗？不管世人说什么，他们说你失去了理智，你疯了，你去加入了那帮圣管伦，你一点也不要理会那个。如果你还没有真正得救，还不在那身体里，神的道还没有在你里面反射出来自己来，基督的生命也没有从你身上反射出来，那么弟兄姐妹，不要去碰运气。我不管你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经历，只要让这道每天都通过你反射出来，因为神在这末世正在为了儿子耶稣基督选取一位心腹。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为这样一种粗糙的方式在一群有才智的人面前讲道，我所受的教育很不足。主啊，当我祈求，愿那伟大的圣灵把这些话放入到人们的心里，即使他们不能明白我这种讲论的方式，也愿他们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主啊，但在我的心里边，我看到了你正在做的事是什么。父，我相信心腹必须是新郎的一部分，他必须像新郎一样，因为他是新郎的一部分。除非他成了新郎的一部分，不然他绝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是他的心腹。今天心腹也是道的一部分，这道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曾经活在地上的麦粒儿，落在地里了，长起来就会成为那落在地里的同一个麦粒的样式。主啊，在五旬节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教会，是另一粒麦粒来了，将要被雕刻成为末日的新郎和新妇。我们发现他被新郎而落在地里已经有1000年了，他从尼加大会以来就躺在地里烂掉了。那些批评者写了一本书《沉默的神》，说神任凭小孩的死去，被狮子咬死，被烧死，那些角斗士残杀基督徒，把他们烧死在火星柱上，巴不得那人能有属灵的悟性。那麦粒必须在地里烂掉了，但它又长出来了，样式不是像刚落在地里的那样，它曾以麦粒的样式落在了地里，但它长出来后有了几片嫩芽，就像初长出来的麦子一样，最后的一直生长，从路德到慈运里一直下来，最后到了麦穗。在卫斯理的时代，它改变了自己，看上去更有点像麦子了，比嫩芽更像麦子了。 他正再次长回到原样，接着我们发现他长出了麦粒儿，看上去几乎就像是真正的麦粒儿。如果你去把壳剥开，就会发现起初的麦粒儿根本就不在壳里边，那只是外壳，一片叶子。主啊，那已经出现的五旬节运动大复兴，它必须是那样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着真正要长出来的麦粒儿，这麦粒儿再也没有地方可去了。父，我们知道我们是借着自然界来理解万事，因为你造了自然界。在挪亚的日子，他传道完后，你就借着给地球施洗这种方式来救赎地球。你把你儿子的血滴在地上，使地成圣归你自己。在即将来到的伟大时代，在那次更新中，你将要用火焚烧地球，把一切世俗的东西都烧掉，就如你对基督徒所做的一样。你拯救他，给他施洗，使他成圣，然后从他里面把世界隔除，将圣灵放在他里面，认领他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知道这麦粒儿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每一种自然都是这样运行的。主，我们看到外壳现在正在脱离麦粒儿，走向世俗。神的，求你应允那些的麦粒儿，外壳必须脱落，这样麦粒儿就能进到神儿子的同在中。主，我听见联合收割机要来了，不会很久了。接着呢，大升降机要把他的心腹接上去，进入荣耀里，进入神的同在中。父，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要让我们记住，这是我们的机会，明天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经历了这么久之后，今日你们若听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主神呢，我不认识这些人，如果这里有谁缺少了这个，今晚求你应允，愿他们领受神的丰盛，被圣灵充满。父，求你应允。现在我们低下头，我们的心也谦卑下来。朋友们，请原谅我这种讲论信息的方式，我祈求神向你们显明我所讲的意思。那我不希望任何人抬头看，那只要低着头。那我不希望，那不管你是谁，如果你不确定你的生命，那瞧在那些过程中的每一个，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进入到了组织里，圣灵会怎么做？他就会离开，去到另一个中。路德一组织起来，他就进到卫斯理里面；卫斯理一组织起来，他就进到五旬节运动里面；五旬节派一组织起来，他去哪里了？就像火柱一样，一直向前移动。一些人会说，我是五旬节派的，那很好。他说，我是路德派的，那没有问题，我丝毫不反对那个。但是朋友，麦子仍然在前进，我们已经有了最伟大的复兴，它持续了更久。历史表明，一场复兴只会持续大约三年，但这场复兴已经有15年或更久了。大型的医治聚会，但现在它却已经冷却了。那注意，每一场复兴之后总会产生一个组织，为什么这场复兴没有呢？有小群弟兄从这里的某个地方冒起来，叫做春雨派的，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成就崩溃了。为什么？因为这是麦子的时代，朋友，它是麦子了。地上有一个事工，就像起初在那边落在地里的那个事工一样，是一种真正的五旬节的经历。教会不断的组织起来，一个使徒建的比另一个更大，得到更多的会员等等，各种的组织渐渐的，我们看到这事儿。我是五旬节的，我们看到的正在脱落，但那是什么呢？他必须要那么做，那这样儿子才能够照到的麦粒儿。如果外壳没有先在那里，如果麦粒儿周围没有外壳，他就没有地方去。神为了造了一个外壳，就像玉米一样，像麦子一样，像其他任何从毛壳里边出来的东西一样。乔治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组织，为什么？没有时间出现了，我们已经在末了了。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在你所该在的地方，而你想说，波浪弟兄，如果神会听你为病人所做的祷告，我也听说过主应允祷告时所行的事，你也听说了今天世上还有其他人也在祷告，你说你能为我祷告是我得到那个经历吗？波浪弟兄，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也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但请你祷告让我能够出现在那里。我现在不觉得我会在那里，但我想请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在那里。那现在每个人都低下头，请举起手来好吗？愿主祝福你，祝福你，还有你，愿神祝福你。在这群人中，我才可能有50或75双手举了起来。亲爱的耶稣，你是审判官，我们只是传道人。亲爱的神，我祈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应允我的祷告。你看见了举起来的每一只手，你知道在他们心里边的是什么。我们相信他们是被预定得生命的。而撒旦就像在亚当的日子里，他试图阻止那个杰作的出现。今晚愿这事被制止，愿耶稣基督的宝血制止这事，愿他们作为献给神的一个杰作而走上来。父，求你应允，愿他们在基督的道中得到证实。 他说人若不重生，愿他们都领受那个重生的经历，愿他们领受圣灵的喜，将所有属世的事都革除掉，再也不想要他了。主啊，求你将世界从他们身上清洗掉，把他们当作一个杰作放在众人面前。主啊，求你应允，使你在末世这个收获的季节里可以欢喜。我们把你的杰作献上给你，就是这些举起了手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主啊，求你应允，求你祝福正在这城里举办的这场复兴会。神呐，我祈求你愿在这附近的每个男女都来出席这场复兴会，愿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愿有一场老式的复兴会席卷这个小城市，以至于人们从各个地方蜂拥而来。主啊，求你应允，父啊，求你赐给我们这些的事，我们祈求这一切的事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爱他，我爱他，你们爱他吗？那你知道保罗说，我若唱歌就要在圣灵里唱，但我想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唱那首歌，我爱他，姐妹，那请你给我们起个调好吗？那因为他先爱我。那你们听过这首歌，有多少人知道这歌的，让我看看。那这是我的一首老歌，那我爱唱这首歌。好的，那让我们低头闭上眼睛，那现在来唱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何何他。那让我们来哼唱这首歌。有一天彩虹将架在天空中，号角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起来。哦，我们多么盼望那个时刻。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
他就是在那里为我们成为杰作的。那记住，在所有的杰作被放进名人大厅之前，都必须先经过评论家的大厅。那评论家必须要看一下是不是能够评一评，当作品经受住了评论时，才能把它送到名人大厅。神的儿子经受住了每一个组织宗派的评论，甚至比拉多也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后来神叫他复活了，今天他就挂在名人大厅里，在神的右边代求。你不想要在那里与他联合吗？你不想要成为那个的一部分吗？你可以是，你被邀请成为那样。那我们边唱这歌的时候，那你为何不现在就跟主多说说话呢？
亲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
那让我们再唱一遍。我想要你们现在跟桌子对面的人握手好吗？那说，神祝福你，基督徒朋友，神祝福你，请为我祷告。你们每个人现在就这么做。那我们再唱一遍。
我爱他，
请为我祷告，请为我祷告。
我爱他，因为他，
是的，握手说，请为我祷告，请你们所有人都为我祷告。我太想去那里了。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
那现在让我们低头闭上眼睛，举起手来向主唱这首歌。
我爱他，
哦神呐，
我爱他，因为他 些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
要仰望挂在那里的你的杰作，伟大的雕塑家，伟大的神，你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铸造他，使他成形。主啊，我祈求你，愿你今晚接受我们，愿今晚成为一个被纪念的夜晚，使我们真正纪念他。今晚主啊，今晚就在星辰汽车旅馆这里，愿你把人们塑造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求你应允，伟大的雕塑家，你是唯一能做这事的那一位。主啊，愿你来拿起你的道来，把这道铸造到我们所有人的心里，使我们可以在这末世成为你的杰作，被称为基督的心腹，让别人看到为基督而活是一件如此真实如此喜乐的事情。主啊，这个日子甚至我们的众教会，他们正在失去自己的真诚，他没有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奔向好莱坞去了。主啊，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正在追求一道闪光而不是放光。我们知道世界正闪烁着世俗体系的光，但福音却放射着爱和基督的光芒。主啊，求你应允，使我们远离世界的闪光而进入到基督的光芒中。他们是你的，主啊，你买赎了他们。今晚他们举起了手，他们想要成为你的父啊。如果我能做到，我会使他们那样的，但我无法做到，可是我相信你。你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不是表面相信，主要是真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用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爱他吗？这岂不奇妙吗？那姐妹请给我们起一个调，一个和弦。真奇妙，真奇妙。你们喜欢唱歌吗？那我讲得太久了吗？我喜欢敬拜神。你们呢？一个像这样严厉的小信息呢，我不是，那你知道我不愿刺痛人，但是你钉钉子就必须把它钉得牢固，那你知道我的意思。是的，你必须把它钉牢。瞧，你们喜爱那首歌吗？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你知道那首歌吗？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实则是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的救赎主，颂赞他名。见我十三尽被寻回，我以自由免定罪，耶稣给我自由还有与救恩，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的救赎主，颂赞他名。大家一起来唱，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的救赎主，颂赞他名。现在让我们说赞美主，赞美主。你不觉得好像被洗刷干净了一样吗？觉得好吗？要敬拜主，他何等的奇妙。神祝福你们，直到再见到你们。那现在我把聚会交给主持的弟兄。